人都有机会的这么样的一个例子。生命是有开始有这个结束，开始不受我们的控制，结束也不受我们的控制，从起点到终点都不在我们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唯一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应该表现出来有智慧的一个做法，是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趁着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我们手所当做的，就尽力去做。我们手所当做的要尽力去做，那这是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对于我们今年我们基督徒，我们这帮福音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去传福音，我们想要去到人群当中，想要吸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今年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倘若有机会，我就应当尽力去做。这是三月份要背的圣经。第九节呢，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这题目叫做门徒生命的脉络。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会发现有几个有关联的词，或者说是有逻辑关系上的有这个脉络上的一个词，有几个脉络上有关系的词。那第一个词呢是什么呢？是接受，是接受。那他在讲到这个接受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我们去看这些书信，或者说门徒使徒们所留下来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多去想一想所以读经不单单只是读，其实读了以后的另外的一个程序，或者另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思想。他在讲到接受的时候，他用了五个字用了五个字。他没有只是说你们应该去接受耶稣，也没有只是说你们应该去接受基督他用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概念来表明你应该去接受什么。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什么主，第二呢基督，第三呢耶稣他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这三个词都是指向同样的一个目标，但这三个词它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词就是说你接受的是一位什么，是一位主，对吧？你接受的是一位主，你不是只是接受一位朋友，或者说接受一个亲戚或者说接受一样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他说你接受的是主，那这位主是什么呢？是基督是弥赛亚是降世为人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用到第一个词说你接受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那如果你对于耶稣基督，或者对于这个接受的对象的认识是清楚的，是明白的，是非常的明确的，那后面一件事情是会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是什么呢？叫做遵行，对吧？那倘若你所接受的是主，你接受他是你的这个主你承认你相信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你也知道说他是那一位为你舍命流血的降世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很被迫，不是被动的，不是很无奈的，你既然接受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遵守他所要求你去做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步骤你接受对方是谁，比如说今天你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教会里面，对吧？你到外面去旅游也好出差也好，你有机会到了一个教堂里面，有人说介绍你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你接受他是牧师这个角色你接受他，他在你心目里面的定位是这样子的，那他会带来一个结果，你就比较容易 接受他的教导。我这样的例子成立不成立呢？成立，对吧？你说这个是我们教堂的牧师，你说哦，我接受啊，我相信，我知道他是这个牧师。那他在教导的是我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觉得说哦，他是牧师。但你换另外一个人，一个介绍你在教会里介绍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的，可是他要对于圣经上的东西做他自己的这个论述的时候，那你可能心里面就会有怀疑。我接受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女朋友啊，她是我的这个女朋友，当我把她放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对她的很多态度看法要求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我接受她是我的长辈那她既然是我的长辈，那我就应该去尊重她。你接受了这个尊重，自然就来了你不接受，你说我不认为他是我的长辈，这个老人家为老不尊老不正经，你不接受，你不接受他是你的这个长辈，你后面的这种尊敬或者说是对他的这种态度都会因为你不接受而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你接受他是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尊他而行，这是第二个这个脉络那第三个脉络呢，说好，我接受他是主耶稣基督，我也愿意尊他而行，在这两件事情的前提下，这两件事情都成立了，才可能会有第三件事情发生，什么呢？生根。你接受他是主耶稣基督，你也愿意去遵行他的这个命令，遵行他的这个吩咐，我们才有可能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生根。只有第三个词是生根，第四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建造。生了根了才能够往上造。所以基督徒或者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他的生命是有他的必然的一些步骤的，你不能够不生根就往上造，对不对一个房子它要先往下挖，挖好了，地基打好了，它才可能会往上造。那倘若这个往下的这个步骤是没有的，你直接跳到往上造，那这个建造是会倒塌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先什么？先生根再建造。那有生根有建造呢，才可能会有坚固。如果生根没有，只有建造，这个坚固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生根了，建造了，坚固了，那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是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脉络非常的清楚的保罗只是用了这两节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想要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表现，有怎么样的一些步骤，是我们可以去来做一个评估，是说哦，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想要增长，我每一个人都想说我想要增长，可增长是结果是最后的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是需要前面的东西，前面的步骤都正常，它才可能会有出这个结果的。倘若前面的步骤是不正常的，哪一部分是扭曲掉或者说是有错误的，我们不能够期望说这个结果突然之间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教会都想要成长，每一个基督徒都想要成长，每一个人都说哎，我想要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门徒的生命的状态，那可能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再回顾，再回想一下，是不是某一些步骤我们有缺失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并没有非常清楚的去明白它的概念与它的意义。第一，讲到这个接受，我们要知道说 当我们对一个人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就会越深的啊，这是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定律。你认识一个人有多深，那你可能会交托他的东西就会有多重要啊。那我们今天中午一起吃饭，那有一个弟兄姐妹啊，或者说是我姐姐，就把一盘菜啊放在我的面前，然后说：“哦，这是我帮你盛的啊，你吃吧。”那我在看到这一盘食物的时候，我脑子里是不会有任何的怀疑的，对不对？我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啊，拿一根针去试一试啊。银的针去试一试，说这里面有没有毒啊？我肯定会说哦，谢谢谢谢，我马上就什么啊，就吃了，对不对？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可是你换到另外的一个场合，那你说你今天你今天到了公园里面啊，你坐在那里，坐在一个椅子上啊，那突然有人来到你面前，给了你一盘食物，说：“哎，我看你好像很饿了，你吃吧。”啊，你吃吧，你会怎么做呢？啊，你能不能够同样的毫不犹豫的把它，吃下去呢？啊，你不能，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能，啊，那食物可能还好一点，如果给你喝的呢？啊，有人突然间在大街上给了你一瓶水，你敢不敢喝呢？啊，敢不敢喝？阿布达哥，你敢不敢喝？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新闻上会说，哦，这个不要随便喝陌生人的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不要吃陌生人的食物啊，不要听陌生人许给你的这个好处。你知道这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就是在于说它是陌生的，你不知道他，你不明白他，你不了解他啊，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对你是怀着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是善意呢还是恶意呢？你没办法去分辨啊，所以呢，你只能够很有限的，你可能说哦，我谢谢你啊，但是你会把东西拿过来，但你可能不会去喝。但是当一个人关系对你很跟你的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你互相之间非常的了解跟信任的时候啊，那很多的事情都会不一样，你会少很多的犹豫，少很多的怀疑啊，少很多的这种犹疑不决啊，你会觉得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给我的，他叫我去做的，他让我去啊，他让我去的这个地方啊，他约我来的，你所有东西你都不会有怀疑，你都觉得说这就是应该的啊，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去的，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说，保罗特别用到主基督耶稣这三个不同的这个称呼，他其实就是要来挑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说，哎，当我们今天进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对于这一位所跟随的这一位主，我的认识到底是明确不明确的？我们能不能够第一认识到他是我们的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在讲到这个使命，讲到门徒的时候一定会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要接受，要明白，要确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才可能会心甘情愿的顺服降服下来。那如果这个前提是没办法去建立的，那你所谓的顺从啊，我要跟随你啊，我们上会的时候会唱说我要跟随，对吧？啊，请听耶稣慈声招呼，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啊。那我们也会说，主啊，我愿意来跟从，我愿意来跟从你。他都不是你的主， 这个跟从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它不会凭空平白无故的出现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除非你是觉得说，哦，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愿意去听他的；他是我的父母，我就要愿意去顺从他；他是我的王，我就应该去遵守他的命令；他是我的主，所以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倘若这些前提是没有的，那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突然之间会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来跟从你呢？对不对？所以就算这句话今天能够从我们的口里面讲出来、唱出来、喊出来，那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会真的带来我们行动上的真正的这些跟随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今天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把它当作是我的主。第二个，保罗说接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我们今天可能对这个词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对于当时保罗在讲基督这个词的时候，基督是充满神性的这么样的一个称呼，弥赛亚、救世主、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说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位神，是一位弥赛亚，是一位救世主。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一点。我们去年讲到认识上帝那一系列的这个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常常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把上帝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上帝也没有办法，这个耶稣也没有办法，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想。当我们常常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说，哎，他是神。你知道他是神这个概念是什么呢？神跟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是可以记得的。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过耶稣一个问题一个困境那因为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门徒就问了，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那还我们还能够去做什么呢？我没有办法了嘛，这个怎么可能呢？人的能力能够叫骆驼穿过针的眼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大家常常记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记得这句话你就知道人和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人不能，但是呢神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心灰意冷，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我们也认为谁不能呢？上帝不能。所以保罗说你要接受，你要知道那是基督，那是弥赛亚，那是救世主，那是神，那是万王之王，那是万主之主启示录一再的去强调说，哦，那是万王之王，那是万主之主，他是基督他是基督。你不能，在他就能。你把他我们如果把他放在神这个位置上，会有助于我们做下一步的动作，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而行。 我觉得现代的人对于神的话其实是没有越来越重视，而是越来越轻视。我们如果去思考这个原因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人越来越努力，或者越来越倾向于把耶稣当成是纯纯粹粹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他当作是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把耶稣当作是人，当然呢，人的建议我有选择权呢、啊。我觉得我喜欢听的我就听啊，对不对？啊，今天 Albert 给我一个建议说，哦 ，Albert 说，詹姆斯你应该换一条红的领带，对不对？他给我一个建议，那我要不要听呢？我可以听，我也可以不听嘛，因为大家审美观念不一样，对不对？可倘若今天上帝给我个意象说，哎呀，赵新芳，你下星期要带点红领带，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可能就是说，哎，可能我不愿意，或者说我并不认同，但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神说的。那如果是神说的，那我就是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去遵行，你都得去听，因为他是你的神嘛。所以这个效率是不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的话无所谓，或者我们对圣经的话无所谓，或者我们今天对于上帝，对于我们今天的对所有人的这个吩咐无所谓，其实归根到底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是神，我们的定位是不对的。那第三说，我们要接受他是耶稣，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讲到说他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啊，但是耶稣对于我们跟他的关系，或者我们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重要呢？好像很多时候说，哎，我认识他是主，我认识他是神就好了嘛，为什么我要认识他是耶稣呢？耶稣是基督在人世上所用到的名字，所以他常常会被人称作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对吧？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耶稣，在认识耶稣是成为一个人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意义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神的爱是通过耶稣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成为我们可以去看见，可以去经历，可以去更好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爱的证明，证明上帝对于人的爱是真实的，是恳切的，是不计代价的。我们可以我们昨天晚上在查我们的约翰一书二书约翰书信的时候，就讲到说，哎，当一个人说自己是爱上帝的时候，这个爱是需要有表现的。表现在什么事情上呢？表现在爱上帝上吗？约翰说不是。他说一个人说自己是爱上帝的，你如果说你要表现在爱上帝上，可能就有几个途径。第一，你要干嘛呢？你要赞美嘛，对不对啊？你要这个奉献嘛，你要这个照旧约里面说你要去献祭嘛啊。可是约翰说不仅仅是这些，他说一个人在爱上帝的时候，他一定要通过某一种途径把它表现出来，是可看见的，是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有行动的。那这行动在什么地方呢？说你要在爱你的弟兄身上。所以约翰说，他说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爱上帝，他说却恨他的弟兄，那他的爱就根本不存在。这是约翰说的。约翰说一个人他可以说我很爱上帝，可是呢你看见现实生活里面却恨他的这个弟兄，那约翰说这个爱根本就不存在。 这爱本身就是虚无的啊，就是虚谎的。那上帝爱我们，上帝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但是真正爱的最集中的体现在谁身上呢？是在耶稣身上。说上帝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做什么呢？为他们舍命，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三者连在一起，我们对于上帝不是说单单只是有畏惧、有敬畏那有尊崇，不是，不单单只有这些。耶稣这个词可以让我们建立与神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这个关联叫做爱。主可以让你建立敬畏，基督可以让你建立尊崇，但是耶稣这个称呼可以让你建立什么？建立爱。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在耶稣这个名字身上，我们可以明白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因为他愿意让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承受那么大的这个痛苦。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是不是主？是不是基督？是不是耶稣？我们对于他是不是有这么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讲到说人与上帝关系的这个重建，是我们能够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位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弥赛亚他是那位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对于我们接下来所要有的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你对神是怎么样的认识，会决定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好好想想这句话。一个人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你在信仰上的表现就会是怎么样的你认为你的神是很残暴的伊斯兰教认为说神是只爱他们的，对吧神这位神只爱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其他的都是异教徒。那这个信仰一确立一确立，他认为他们的神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对于其他身边的人就是残忍的因为他只觉得说只有归信的才是阿拉所爱的，那如果不归信的就是阿拉所厌恶的，就是异教徒就是应该要面对神的，要面对阿拉的这个愤怒的。那你可以去想想，他的所信的这位神是愤怒的，他向其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愤怒，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人与神关系的这重建是我们可以成为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我们必须要接受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证明爱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才能够完美的建立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那第二，遵行遵行。我们讲到说刚刚讲到那些圣经的时候说人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里面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过程，或者说是或者说是预设的这个前提或者说是有什么中间的这个步骤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接下来的马上的一步应该有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遵他而行。所以这是一个主权上的一个转换跟这个转移人如果说自己爱上帝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说谎的。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谁说的？这是约翰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如果没有圣经，我们请招待帮我们拿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
第二章，没有圣经的去拿一下这个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翻不到的请旁边的人帮他翻一下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二书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这个逻辑非常清楚。他说，你如果说我认识上帝，但是呢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便是说谎话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这句话，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真正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很自然的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就会遵他而行。约翰甚至讲到更清楚啊，约翰讲到更清楚。约翰说，他说这个呀，他说不是被逼的，啊，不是无奈的，啊，不是没有办法的。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自发的，啊，他就会自己会觉得说，哦，他是我的主啊，啊，他是我的。弥赛亚，他是那一个爱我们爱到死的那位耶稣基督啊！人如果真的认识上帝，认识到这一步，很自然的第一步就会想到说，我该做什么，他要我做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什么，我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回应。这不是说我被逼，我无奈，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为他做些什么，或者我不得不这样去行，不是这样子的。人和人之间是这样，就你感情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总想为他做些什么，对吧？我如果我能够为他做些什么，我就觉得开心了。我很想知道说他喜欢什么。我想做他喜欢的事情，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你在做的时候，你在朝着这个方向去，你会觉得说，哦，这是我生命里面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这么爱我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也想用我的爱能够去回应他，所以我会很在意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啊，他在意什么，他不在意什么。我如果要带他去哪里去旅游的话，我要去想想说可能我是一个不喜欢不在意吃的人，但是因为我所爱的人他是喜欢吃的人，那我可能就要想到说，哎，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要为他去找什么，找一些当地的美食，对不对？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痛苦的呢还是快乐的呢？那你陪他去吃这顿饭的时候是开心的呢还是很煎熬的呢？
所以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遵守诫命不是一件非常痛苦扭曲的一件事情。那圣经一再去强调说，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正常了，这个人与诫命的关系也就正常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倘若正常了，人与诫命的关系也就正常了。但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倘若是不正常的，人与诫命的关系永远都是不正常的。因为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担，把它当作是一个压力，把它当作是说你生命里面强烈的要去抗拒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我们的理性在抗拒诫命，不是，其实归根到底是人的罪在抗拒诫命。因为没有诫命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罪。诫命来了就显明罪的可怕，就看出罪的这个恶极。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没有诫命我们也就没有罪，我可以心安理得，我可以不用去做任何的调整跟这个改变。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接受主基督耶稣的时候，这个变化是在那一刻就会发生的我们不是说他一下子就有一个跳跃性的一个发展，但是它会有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变化，从抗拒到什么到接受，到乐意去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吩咐，神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保罗在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你既然接受了第二个概念就是什么，就是遵行所以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使命是什么？使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吩咐，说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我给你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说主啊，这是你的任务，这是你所交给我的这任务，那好吧，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其实我们诗歌里面有好几首是关于跟随的这个歌另外一首跟随的歌说主领我走崎岖道路主领我走艰苦道路主领我走这个充满荆棘的这个道路但是因为是你吩咐告诉我说你要来跟随我，所以呢主啊，我愿意什么？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崎岖道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虽然有各种各样艰难困苦，我要跟随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做这样的选择呢？因为我们说我跟随的是主嘛虽然有艰难有崎岖有坎坷，我愿意去跟随他。所以这里是有一个主权上的一个转移，你会觉得说我应该把我的生命，把我的这些想法献身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上，因为这是我值得去做，我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人的使命强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是会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我们有很多的保留，其实讲白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使命对于我来说有那么大的意义。人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为着自己所认为的某一个重要的使命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我有时候就想说，近代历史上我们举一个例子孙中山革命了多少次？台湾人应该很清楚十次。我为什么对这数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这次去多伦多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詹姆斯，他说我比孙中山还厉害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考车的这个驾照考了11次 比那孙中山还多一次的，孙中山革命十次不成功还要革命，他说我考车牌考了十一次我才考到这个车牌。你要去看孙中山哈，他的这个历程，你会发现说，哎，这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一件事情，就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就觉得说我要这样去做啊，我要这样做，我可以付任何的代价，我要去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把它给做好了啊，很辛苦啊，又被通缉，又流浪，又居无定所，又要被暗杀啊，为什么？他可以过更安逸的生活，但是这个使命在他的脑子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觉得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讲到共产党说，哦，25000里的长征，我们要找角色课本里就读，你会发现说，哎，脚在你的这个身上，对吧？你随时可以调转脚步，可以就走，大家都饿得这个头昏啊脑胀了，谁还管你呢？你从这里要这样又走那么长的一段路，25000里，在被有敌人这个追击的这个情况下，粮食补给不够的这个情况下，你要去走这条路，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那也是因为说他们可能当时的时候头脑里面有一个信念，有一种使命啊。我们就想说这些都是人给人的这个使命，尚且有人可以为之付出，可以有人为之献身，有人可以为之努力到这样的地步，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是谁给我们的使命呢？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哦，我要为之去尽我的一切的能力去做。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那大家觉得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手所当做的事是什么呢？我想这当中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有没有尽力去做？我们有没有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来啊跟随你，你既然叫我去做，我就尽力去做，我尽我的这个能力，我要完成你所托付给我的这个使命啊。所以第二就是遵行啊，遵行，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啊。所以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是建立在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啊这个前提下。第三，生根，生根。圣经里面说，他说一个生命你倘若想要向善结果，在向善结果之前，它有一件隐藏的事情啊，向善结果是可见的，对吧？很明显嘛，啊，你看到一棵植物，它长出来了啊，苹果树长出苹果来，橘子树长出橘子来啊，那这个无花果树长出无花果来，这是明显的一个过程啊，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但圣经里面说，他说你倘若想要向善结果的话，在这之前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事情在发生，是什么呢？啊，圣经说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所以这个是看不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根扎的越深呢，你的生命力就越能够顽强啊，你的生命力就越强。我们老家呢，这个温州跟台湾很相近，我们气候也很相近啊，气候也很相近。年年呢，一定有一个自然现象啊，气候现象，什么现象呢？啊，台风啊，年年刮台风。年年挂台风，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的。就算不是直接在这里登陆的话呢，也是会有外围的影响。 但是我们比台湾好一点啊，好的地方是说，台湾是温州的这一个屏障啊，一般呢这个风呢都是刮过台湾再刮到温州来的啊，所以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对台湾人很心怀感激。那如果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会很厉害。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啊，在一个台风频发的城市里面呢，它的植物是有特点的。什么特点呢？啊，它的根就很深，哎呀，年年被风吹嘛。年年被风吹，年年都是被那么厉害的这个风吹，这个生命，这个植物就很清楚知道说，哎呀，我的根如果扎得不深，我就活不下去了，啊，所以它是会往下扎的啊，很深的。所以你可能看到说这个树没多少大，但是它下面扎的根却是啊，却是很深的。这个扎根是人看不见的一个过程，啊，看不见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要是没有的话，你后面的抗风雨的能力就没有。所以信仰啊，信仰是需要认真的啊。倘若我们把来到教会里面是说我是要去寻求信仰啊，而不是说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只是要来社交一下，只是跟别人来认识一下。倘若你是只是来社交一下，来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开心，来高兴， OK， 没有问题，你不需要扎根啊，你不需要扎根。可倘若你说，哦，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是要去寻求一种信仰。信仰是需要很严肃、很认真的去对待的。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会决定你的价值观，会决定你的人生观，会决定你人生做各种各样选择的最主要的一个啊，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啊。你是什么样的信仰，就会决定。就会决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会决定你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会做怎么样的选择。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来寻求信仰的，那这个向下扎根是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接受说我的信仰是很肤浅的。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说，哦，你们只要有很肤浅的信仰就可以。你要知道耶稣带门徒带了3年半的时间，带到这个3年半之后，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门徒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不是成品，只是半成品。那后面是什么样呢？是门徒们在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之后，他们自己去追求，去努力，慢慢生命才越来越丰满的。所以他们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说，哦，我今天，耶稣从来没有讲说，哦，彼得，你今天认识我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就好了，你的信仰已经到达一个最高峰。耶稣没有这样说过，耶稣总是对门徒说，哎，你们打不到鱼，你们没有这个满足，你们今天生命里面有干渴。耶稣会对他们说，哎，我们把船开到哪里呢？开到水深之处啊！你要把生命开到水深处。耶稣给了门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杆。耶稣说：“哎，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啊完全一样。”那你会觉得说，这个是要求我们只要一个很肤浅的信仰吗？很多人讲说，哦，基督教信仰好像讲起来很简单呢，因为圣经里面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大家觉得这是很简单呢？我心里什么？相信，我口里承认。我曾经问过大家，我说大家觉得这个心里相信容易呢，还是口里承认容易呢？啊？口里承认容易，对吧？对不对？是不是口里承认容易？好 Chelsea， 我们今天换一个场合，换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来到你家门口就问说，钱辉，你信不信主？ 什么比较容易呢？心里相信比较容易，口里承认比较难。对于初期基督徒来说，我们主要是因为环境变了，所以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在当时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两句话，这两个方面都不肤浅啊，都不肤浅。心里相信是什么？是真正心里的啊相信啊，不是说我只是哦，你问我信不信啊，我信吧，啊，信总比不信好嘛，啊。那我这次去多伦多有去一个老年公寓，我们到了那个老年公寓，发现他的这活动室的时候，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讲，我说：“哎呀，这个活动室是我看过最和谐的一个活动室，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他把房间里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摆着所有都是佛教的东西，啊，那一个角落呢摆着是道教的东西，啊，这个角落呢摆着天主教的东西，啊。”然后这旁边呢，桌这个基督教没什么东西好摆，啊，所以呢，他在墙上呢挂了一个啊十字架，啊，那为什么呢？所有来的人，很多老人家来到这里就觉得说，他什么会都参加，啊，什么聚会都参加，啊，今天基督教聚会他就来参加基督教聚会，他跟着你唱诗歌，跟着你什么啊，跟着你这个读经，啊，后天和尚来做法事，他也来什么？他也来参加，他也很高兴来参加啊。那后天这个道教来干嘛？来这个什么举行什么这个特别的这仪式，他也来参加啊。很简单，他们就觉得说保险越多越好嘛，啊，对不对啊？我在信一个神一个保险，信两个神双保险，信三个神三保险啊。我所以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宗教信仰都统到一起。都归结到这一起，那你问他说你信不信神，他一定会很容易的告诉你说我什么，我信了。可是我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这位神对我有什么要求呢？我应该做什么呢？这个不是他们所在意的。那我们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叫做是信仰，这不是，因为它改变不了你生命里面任何深层次的东西。信仰很多时候是要拷问你的灵魂的，是要拷问你的这个心灵的，是要让你整个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的啊，那个叫做是这个信仰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接受说，哎，今天我只是有一个概念说，哦，我相信有神就可以了。初期教会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对于当时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说我口里说我相信我承认，你就是要去进斗兽场，就是要去这个监狱的啊。可他们愿意去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的信仰是真的啊，我可以为信仰牺牲，我可以为信仰这个付出。那倘若这信仰只是一个肤浅的信仰，你怎么可能会愿意为他来付代价呢？肤浅的信仰是只想从信仰里面得好处，肤浅的信仰是只想从信仰里面得好处，真正的信仰会想我的人生可以为这个信仰做什么，这是区别。那所以当一个人讲到说我要生根的时候，我想要去更多的去了解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是很自然的。我们多时候就是说基督徒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灵修，你要渴慕，这所有这些都不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内在的一个渴慕。一个人对信仰，对神，对于真理有更多的渴慕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会讲到说脉络它其实是自然的一种状况，我们需要去鼓励，我们需要去推动，但是到了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实都是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来决定的。诗人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切慕的话，那你要他读经，要他祷告，要他来默想，是不需要有任何外力去催逼他的，因为他内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渴慕的。可是如果内心里面这个渴慕是没有的，你 读一段圣经，有一点时间的一个祈祷，那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最近这应该是2019年开始，这个所有苹果手机上有一个功能，这功能就是它会每一个星期给你一份报告，每一个星期给你一份报告，来告诉你你每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多少，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数据，但是每一个星期呢，它会给你一个报告的，这个报告大概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早上，我不太清楚。美国人得出来的平均数据是美国人每一天花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是5个半小时。大家好好去看这个数据，五个半小时，一天是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你看屏幕看了多少时间呢？看了5个半小时。所以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你们这个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报告，告诉你你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你再想一想，你常常觉得自己很忙，对不对？你常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干嘛呢？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灵修。那我就想问说，这五个半小时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在看圣经？有多少时间是在跟信仰有关系的这个事情？那既然每天有五个半小时，我们只是在说平均数啊，不是说每个人都五个半啊，有人可能7个小时、8个小时，有人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那既然我们每天可以花在这上面花那么长的这个时间，难道我们这里面没有10分钟、没有15分钟，是可以用在属灵的事情上？我那时候看到那一个数据，我真的觉得蛮触目惊心的啊！5个半小时，一天的多少分之一呢？差不多1/4嘛，4/6啊，24嘛，你还要睡觉的嘛，对不对？那就5个半小时都是你在不睡觉的时间里面。那如果再算下来的话，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说明说，你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上厕所的时候也在看。你所有时间有时间你都在看啊。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报纸以后，我平常以前不看这个 report， 那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机啊，我就发现说这个我呢用在手机上的时间，我看那个星期是2.2个小时，平均2.2小时，很可怕的一个数据。我看了以后我很难过，我甚至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手机换一个，换成只有按键的一个手机。因为我很确定说我绝对不是把所有这2个小时20分钟花在看圣经上，我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人渴慕神的话，人切慕神的话，我们的心灵才能够真正在神的话里面得享饱足，我们才有可能会结出果子。我们花太多的精力，花太多的时间在根本无所谓跟无意义的事情上，而我们在做这些无所谓跟无意义的事情的同时，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忙，然后我们还有理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上帝我很忙，我很累。而这就是我们现代基督徒可能常常有的生命的这种状态。所以生根是需要向下的，生根是需要时间的，生根是需要我们有那么一颗渴慕的心，我们真的愿意去明白。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肤浅的、浅薄的、表面的这种状态，我们愿意晋升，我们愿意更了解、更明白、更接近、更清楚神的真理、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和神的心意。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门徒，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门徒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只有门徒才能够带出门徒。你不能够期望说这个一个不是门徒的人能够带出一个门徒来。耶稣基督带出的门徒，门徒们再带出不同的其他的这个门徒。倘若我们自己都不是门徒，试问我们怎么可能会带出更多的门徒来？所以这第三。那在下个星期我们会讲接下来的三个方面，那一个是建造，往上的这个建造，那另外一个是坚固，那最后是什么？是增长。所以愿神能够帮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可以多多想一下哥林多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希望这两节圣经可以对于我们从事自己的门徒的这个生命的状态跟层次能够有更多的提醒，也有更多的了解。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